各位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往前坐一点。待会儿他们如果过来的话，他们可以坐后。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周末的时候，我们东岸 New Jersey 刚回。从欧洲回来，神使用的仆人，他到处传扬神的福音，造就众弟兄姐妹们，我们献上感谢。那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我们走，我想弟兄们也帮我们做了 slide， 所以也可以在上面看。如果
感谢主，这首诗歌里面写得很清楚哈，真神之爱伟大无穷，
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心，深达地狱，长阔高深，
是无相同。让我们都能够领受真神之爱，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各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把这真神之爱，我们都能够领受，而且能够活出来，也能够让周遭的人也能够领受到这真神之爱。第二首诗歌我们要唱的是187首，惊人恩典，或者是翻作奇异恩典都可以。那我们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本里面翻作是惊人恩典，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特别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实在是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畏惧，周遭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听到这许多的新闻，或者是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恩典能够教导我们心里畏惧，又将畏惧除掉。恩典与我初次相遇，显为何等可贵。如果我们都已经听过这个恩典，接受这个恩典，我相信我们都会说
阿们，
感谢主。如果我们还没有的话，
就是我们会心里会惶恐，求主就是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一起思考真神之爱，也是在这恩典里面我们都能够一起领受神他自己的宝贵的他的救恩，他要救赎我们，他要救拔我们，他也是今天也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得以释放。感谢主这个惊人恩典，也是这首诗歌我们知道 很多人很喜欢唱哈。那这个作者原先他也是做那可怖的事情哈，那也是贩卖这奴隶的，但是后来他被神改变，写了这首诗歌。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唱这首诗歌。我们再把第一节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有点祷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长老。Okay, 第一节我们再唱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很多人很熟都会背了哈。你不熟的话你也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或是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你，让我们今天
主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主你都有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主
是的，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也许经历了许多的艰险或者是劳碌困苦，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安息在主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你把那平安，你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主你能够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离开黑暗，我们就能够进入光明。主我们感谢你，把主你自己的仆人刘志雄长老带到我们当中，也愿意今天晚上主你所要跟我们说的话啊，他都能够说得清楚明白，在我们的心里里面，不管在现场在线上，每一个人所听到的都能够领受。主如果还没有接受你的，也能够今天打开他们的心，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祷告感恩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好，我介绍一下刘志雄长老，他在七年前还是八年前来过我们这里。那我感触最深的是，就是那天我刚好从城外回来，我进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那时候聚会刚好结束，那他也呼召了，
哇，有一排人站在前头。
那感谢主，我看了一下，里面有两三个我的学生哈。那今天他们还是有些还在城里，我还可以遇得见，所以感谢主，这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他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那刘长老他是从 New Jersey 那边过来，他说他的家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
New York City，
所以你大概知道那个什么地方哈。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可能可以自己就是介绍多一点，比较清楚。
好开心，在这个疫情还是让很多人担心的时候，神居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聚，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想问一问，线上参加的人有没有到现在还没信耶稣的，可不可以请他们举手或者是打一个 I， 就任何一个英文字母都可以，有没有？ 线上没有还是有？没有，好，所以线上都是基督徒。好，那我们问线下，我们线下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有哪些朋友？您到今天晚上还没机会信耶稣，要不要举个手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认识你？有吗？有一位，只有一位。好，有一本书叫做《出人头地》，本来是应该今天晚上就送给你，但是我们去买那个书的时候动作慢了一点，所以书要礼拜一才来，我们只好给你一个 rain check 啊，这个麻烦你下个礼拜再来，来的时候就找你们，他们都叫你什么？高弟兄。来的时候就找高弟兄，跟他讲说刘弟兄答应要送我一本书的啊，你就跟他要。那我是真的很相信啊，神可以用着这本书在你的生命中啊，给你带来蛮多的祝福的。我认识，我不是认识，我知道很多不同的朋友，不同的背景，清华的教授，在美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年轻人，有的做生意的人，他们从不同的管道拿到这本书以后，他们都觉得这本书对他们的帮助很大，让他们能够搞清楚我从哪里来，我在做什么，我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16。以前在解放之前，台湾的同胞说是在沦陷之前，在中国大陆，如果有一个礼拜堂是受到内地会的宣教士帮助所建立起来的礼拜堂，你一看就知道这肯定就是内地会帮助的礼拜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在礼拜堂的外墙上他们都喜欢写上四个字，有的时候写的更多，但至少写四个字。写哪个四个字呢？写神爱世人，然后下面就会写约翰福音3:16。那有的墙比较长的，就把约翰福音3:16从头到尾都写在墙上。为什么这些宣教士对这一节圣经这么有兴趣？另外一件事情也很特别，根据 Wycliffe Bible Translation， 就是全世界有一个组织他们最主要的负担就是把圣经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他们的文献上说，他们把圣经翻到任何一个文字之前，第一句翻的话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翻的话是约翰福音3:16。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有偏好，是因为这一节圣经里面的很多观念和思想，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翻译到另外一个文字的里面，他们就知道他们其他圣经的地方都没办法翻。因为这一节的观念你不把它搞清楚，所有其他你翻译的等于白翻了。这是为什么这一节圣经在他们的文献说是翻译到任何一个文件里面翻的第一节圣经。那这节圣经也是许许多多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子从小就会背的，我猜你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大概也会背。那这节圣经有人说它可能是圣经最伟大的一节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节圣经基本上已经把圣经中最重要的事情包含在里面了。中文的翻译，我猜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帮洋人的宣教士在清朝到了中国，学了中文以后根据原文翻译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手上用的和合本圣经。这一批宣教士他们真的了不起，你想想看，洋人学中文要学到什么地步他才有把握准确的把圣经翻成中文。我每次读和合本的中文圣经，我从心里面都为这一批翻译圣经的人感谢神，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因为他们是洋人，他们学了没有几年的中文就要把圣经翻成中文，请不要忘记他们那个年代学的中文是文言文，那个年代还没有白话文，所以他们还要把他们学的文言文再用老百姓平常讲话能够听得懂的话翻译出来。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在当时是超前时代的翻译作品，这是一本很了不起，是神给中国人很大的祝福的一本书。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些人的限制，所以他们在翻译上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味道不容易翻出来。不是说他翻的不准，他翻的是对的，但那个味道不到位。举个例子，三章十六节，你们读英文的人，大部分的英文版本怎么翻的？大部分的英文版本是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对吧？如果翻成我们现代的白话文的话应该怎么翻呢？神是如痴如狂的爱上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翻译跟和合本的翻译味道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嘛，对不对？这个味道就把希腊文原来的味道翻出来了。 和合本是把希腊文原来的意思翻过来了，但是味道没有翻到位。虽然如此，这一节圣经还是让我们很多华人都觉得它好宝贵。我看过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它是英文的，这卡片呢，如果你可以有想象力哈，我猜你们都有啊，想象我背后有一个大卡片，想象这个卡片呢分两边，一边呢字比较少，另外一边呢字比较多。这边字比较少的呢，它是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字，譬如说第一行它只写了一个字 God 神，那这边呢他就写了好几个字了，他写什么呢？ The greatest lover， 最伟大的情人，最伟大的爱人。这边第二行写的是 so love， 这边呢第二行就写 the greatest degree， 就是你不能够爱到更多了，爱到极限。这边第三行 that he gave， 他给。这边呢就写最伟大的行动，最伟大的行动。这边再写 His only begotten son， 他的独生子。这边就写什么呢？这边写最伟大的礼物。这边下一行写 That whosoever， 这边写最伟大的最宽广的机会。再一行 Believe， 相信，这边写最简单的方法。In him， 相信他，这边写的是最伟大的吸引力。下一行 should not perish， 不致灭亡，这边写最伟大的应许。 But， 但是，这边写什么呢？最大的改变。再下一行 Have，有，中文翻作得。这边呢最确切的把握。Everlasting life， 永生。这边写最宝贵的财富。上面 他介绍这节圣经，他说基督是最伟大的礼物。如果你刚才能够跟得上我的分享，你大概就知道这一节圣经啊，内容之丰富啊，是难以想象的。很多会读圣经的人，就根据我刚才讲的一行一行的，每一行都可以讲一篇道，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宝贵的东西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把这一节圣经仔细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简单的肤浅的把这一节圣经搞懂。他一开始就说神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来没有一节的圣经向人证明有神，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跟人家辩论，哎，有上帝啊，没有上帝啊，我们跟辩论一个半天，你嘴唇说干了，人家不信的人还是不信。但圣经从来不花这个时间证明有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神这个概念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神这个概念是后天教育的。不管他后天怎么教育你，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奇怪了。一个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开口闭口告诉你，我就是无神论，我就是不相信有神。等他一碰到倒霉的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绝对不是说，那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机遇，都是巧合，碰到就碰到了吗？那就是倒霉吗？你没见过这样的人。一个人一碰到非常冤枉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非常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老天爷，你没长眼啊！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这么不公平？哎，等一下，所有提出这种声音的人，这两个问题的背后都是假设有神的。如果你假设没有神，你不能够提这两个问题。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中国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电视说这就是适者生存，这就是机遇巧合碰到了倒霉，有吗？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同工去那里救灾，所以我们为那里祷告，我们很多的参与。在那个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苍天无眼，没有神，你说什么苍天无眼，你说什么老天爷，根本就没有神，一切都是碰啊碰啊碰啊碰出来的，你怎么会期待苍天有眼呢？碰到不公平的事情，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很大的痛苦的事情， 凭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宇宙就是碰巧碰来的，砰一声一个大爆炸，炸完了，机遇巧合，七碰八碰，所有我们搞不清楚的原因，最后碰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宇宙，对吧？如果是这样，我请问你，为什么会有公平？公平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神，宇宙中不需要有公平，没有公平的理由。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灵的深处知道有神的。后天很多人跟我们洗脑，告诉我们：哎呀，没有救世主啊，没有这个啊，没有神仙啊，没有鬼啊。我们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事呢？我们这些很有道理的人，一碰到事就没道理了。举个例吧，好多年前了，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太深刻。那个年代，在我们住的地方，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华，就是一个东方人，你会很兴奋，你会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你会问他 Are you Chinese? 啊，你是老中吗？如果对方给你回中文的话，哇，你们两个就乐的呀，开心的，因为很难得看到。现在不要说我们那个地方，我看你们这个地方，你去买菜碰到老中，你会兴奋啊？我看不会了，看多了不稀罕了，对吧？那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啊，没有啊。有一天我去买菜，我到超市啊，洋人的超市，远远的有一个人就向我跑过来，一个小年轻啪跑过来，我还没问他，他先问我会讲中文吗？你知道他没用英文问我，你知道他直截了当就假设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会讲中文吗？我说会啊。哎呀，他说天哪，我来美国三个月，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兴奋的不行了啊，那我就跟他聊天了。聊聊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国内一个很大的单位派他到美国来受训，接受一批新的设备，然后要带回中国的。回去以后能够他负责的。他跟我聊了呢，我从他讲话的那个口气里面，我大概知道他跟我自己当年来美国的时候的痛苦差不多。因为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你要买根葱，你等吧，你到哪去买？你要开多久的车才能够买到一根葱？你想搞瓶酱油，哎呦，那个时候同学里面拿一瓶酱油，那个走起路来啊，神气巴拉的呀，大家都要求他呀。我听他的口气，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体会了、经历了我那个年代的事儿，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想吃中国菜吗？他说想。因为方圆百里之内没有中国餐厅的。想。我说好，后天晚上我有空，你有没有空？我请你到我家吃中国菜。你说这小伙子来还是不来？啊，他肯定来了。不，这小伙子傻。我就说他傻呢，他不知道基督徒的饭不好吃的呀。你想看我们基督徒做了一桌子的菜请你吃饭，白吃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 所以他到我家吃饭，他吃得好开心啊。那吃完饭以后呢，我就说，我来给你讲讲耶稣，我来给你讲讲神，我来给你讲讲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只要一讲到耶稣啊，一讲到神的事儿啊，你觉得30分钟够吗？啊，不够的呀，我们越讲越开心啊，越讲越带劲啊。这小伙子前面15分钟很礼貌的忍耐，15分钟以后他憋不住了，他说，刘老师啊，你就别讲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不信的呀，我不信有神，我不信有鬼，我不信有灵魂，我啥都不信，我就信靠自己，一个人要努力。我那个时候也比现在年轻多了哈，年轻啊，气盛，对不对？不像现在老奸巨猾啊，这个里面很生气，还会装着没事的样子。那个时候不会啊，那时候里面一气哦，我就火了。因为我心里面在想啊，天下有你这么不懂事的人。咱们中国人的老话，拿人的什么手软，那吃人的呢嘴短，对不对？你吃了我的东西，我叫你跟你坐在这边跟你讲讲耶稣什么，不行啊。你还不老老实实的听，还跟我讲你不信，岂有此理，你不信有什么道理啊？他也讲不出个道理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谈话不顺利，你知道吗？我后来给他气的越讲这个火气越大嘛，我讲一句他顶一句，我讲一句他顶一句，顶了之后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就说，没有神，没有鬼，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你怎么知道的？这小子看看我，因为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没话回答嘛，我下面再接一句，你死过啊？你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死了没有了？因为他跟我讲，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啥都没有，一副好像他死过的样子。哎呀，把我给气的，我就吼了他一句。这老兄啊，是北大的，他给我吼完了，大概有30秒不吭气。然后他就说，刘老师啊，有神有鬼有灵魂有天堂有地狱是吗？那这是我很开心啊。当然了，他说，你死过啊？我说，我也没死过。他说，你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有呢？我说，有一个人死过了。他说，谁啊？我说，耶稣啊。耶稣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个小年轻看看我，哎呀，又来耶稣这一套，还不就你们那个圣经讲的。那我猜你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我那天跟他这个谈话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对吧？因为中国人讲什么话不投机啊，半句多。哎呀，我真的就不想跟他讲了，那他也不想跟我讲了，所以他就说，对不起啊，我也明天还要上班，你可不可以就送我回家了？那就送他咯，对吧？带他上了车，从我家的车库把车开退出去，不到一分钟，一分钟都不到， 倾盆大雨，雷电交加。那个雨大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雨刷刷到最快都不够快，哇，那个开车就很小心了，啥也看不见，慢慢开慢慢开。而且那个年代你知道没手机的啊，也没有 GPS 的，开车是要靠感觉的。我就开呀开呀开呀，太黑了你知道，因为雨下得太大，路灯都看不见了，那个雨摔了，就开呀开呀，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我自己也方向也搞不清楚了。最后开到有一个地方呢，诶，我觉得这里好像比较对了啊，我猜比较对了，可一开进去又不对，我发现我在绕圈子了，就是我怎么开开开没有又开到我原来的地方了，我这个不对啊，我们在哪儿啊，那个雨还是很大嘛。后来我就说哎呀算了，我们停一下啊，等这个雨稍微小一点我们再走。那他当然呢，方向盘在我手上，他有什么话说了，对不对？他就坐在旁边不吭气。那我们就在那里等，在那里等，等了一会儿，哎，雨变小了，外面越看越清楚了，看清楚了，麻烦就来了。这小年轻说。刘老师啊，咱们赶快走啊，我也看清楚了，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赶快走了。我就问他急什么啊，他说这个地方不太平。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太平呢？他说你看不出来啊，这是坟场啊，这旁边都是坟墓啊。我就看看他，我说你晓不晓得最太平就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啊没有人会抢你，没有人会打你，最安全的地方你怕什么。我说走吧，求你了。我说是谁刚才讲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啥都没有啦。他一句话都不吭。我举这个例子帮助大家的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不需要跟没有信耶稣的人证明有上帝。宇宙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人的良心，都让我们知道肯定有，不可能没有。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受了很多的教育，我们骗自己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有一次跟个朋友讲，我说没有没有上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那你为什么一直跟我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问你嘛，没有什么好处嘛？有什么好处我可以讲一大堆，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讲一个。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最后他想了半天，他说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啊？他如果没有上帝，现在随便怎么做坏事不怕审判，对吧？因为如果有上帝，上帝如果真的像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哎，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神呢，说句实在话都比较小，同意不同意？财神够小的吧，就管个钱。我们中国人现在骂人怎么骂？这个人穷的就只剩下钱了，是吧？但财神我拜啊拜啊，使命拜啊，对不对？观世音这是中国人拜的，对不对？拜啥？
我从小就是观世音的儿子啊，我小的时候我差点死了，我妈就把我送给观世音做儿子了，我才活下来的。
我就问他说，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嘛，中国历史上的观世音明明是个男的，你偏偏把他说成是个娘娘。我说观世音如果回来看到你叫他娘，他一巴掌给你打下去。
你还以为你真现代，还 transgender 呢？你还变性啊你？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信的神，什么送子观音啊，什么所有我们拜的关公。坦白讲，你看看关公这一辈子，除了义气以外，他笨事、败仗还少吗？哎呦，不得了！警察也把他拜，黑道也把他拜，对吧？你去香港，你这个最清楚嘛。香港的每一个警察局里面都有关公像。
我们拜的神很小的，都不咋地的。
啊，土地公公更小了，对吧？土地公公，这个村的土地公公不管隔壁村的事儿的。灶王老爷。你们小的时候没有拜过灶王老爷啊？腊八粥的时候要不要去舔舔他的嘴？
我们拜的神太小了，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的神。圣经里面启示的神是一位无限大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有的神。这是了不起了不起的一件事啊！这位神他居然会说，神如痴如狂的爱，这个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
我以前在公司做事，我那个时候管不少人，我手下大概硕士博士加起来100来号。其中有一个伊朗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时候真对他有点感冒。
我们开会正开的最紧要关头，
他来一个，
对不起哦，我现在要去祷告，
就拿一个白布走了，先去厕所洗手洗脚，然后到他的那个地方铺起来，就趴在那里咕噜咕噜咕噜祷告个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等他。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吃饭聊天，我就说，哎，我看你啊真的非常虔诚啊，你们的阿拉，就他们信的上帝的名字啊，他们信的神叫阿拉，他们不信穆罕默德的，听懂了哈？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不是他们信仰的对象，他们信仰的对象叫阿拉。我说你们阿拉这位神啊，看到你这么虔诚啊，他肯定很爱你哦。我是在夸奖他，对吧？他跟我翻脸，他说不要因为你是老板就可以随便讲我的信仰。我说没有讲你的信仰，我称赞你啊。他说你懂不懂，这么伟大的神怎么可以爱一个这么渺小又这么罪恶的人？他说阿拉从来不爱人的，阿拉不会爱人的，因为人不配他爱。听明白了没有？如果穆斯林信的神，穆斯林都认为他们的神不会爱他们，
请问各位，这一位最大的神，真正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全然圣洁，全然有智慧的一位神，他会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啊。他爱人有什么意思？你讲我听。有一段时间我们帮助了几个在耶鲁学生物的博士生信耶稣，所以他们偶尔会到我们那里去聚会啊，吃饭。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他就好想来，因为是感恩节，但他来不了，他打电话给我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来不了？他说刘叔叔，我做实验养了好多的细菌，他说我这个细菌是我的祖宗啊，他们如果死了我的博士就没了，我的博士就靠他们了，所以我不能走啊，我要守在那儿啊，我要顾着他们啊，该调整什么调整什么，该加什么加什么。他说这个很小心的，这一不小心就出事的。这个细菌对他来讲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稀奇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孩子跟我说，叔叔啊，我好爱这些细菌哦。没听过吧？如果他有一天跟我说，叔叔啊，我好爱这些细菌啊，我就忧愁了。为什么忧愁啊？他可能这里有病啊，是不是？一个细菌跟一个人，这个差距实在太大太大太大了，你怎么可能爱个细菌嘛？细菌有什么好爱的嘛？亲爱的朋友，请你注意听，细菌跟人的差距小过人跟上帝的差距，因为细菌跟人的差距理论上是有限的差距，而人跟神的差距是无限的差距。有限再大再大再大的有限不会等于无限大。你们中间有没有学数学的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以前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就是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多到一个地步它变成无限大，对不对？但数学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题目，一个自然数你可以加另外一个自然数，你可以加另外一个自然数，随便你选，随便你加，然后随便你加多少次，那个结果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那就是我考 final 的一道题目，考死我。但是那个题目我永远记得，永远都记得。那个题目告诉我们什么？有限和无限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有限永远是有限，无限永远是无限。细菌是有限，人也是有限，但是神是无限，所以细菌跟人的差距是远远的小过神跟人的差距。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去爱细菌是荒谬的事，你读到这节圣经，你应该说这岂有此理，无限大的神怎么会爱这么渺小的人。容我再多说两句，如果我告诉你神爱世界上有 道德的人，你会不会比较喜欢？会不会比较喜欢？会嘛，对吧？但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的是不管你有没有道德，你就是全世界最没有道德的人，最坏最坏最坏最坏的人，比希特勒还要坏，比斯大林还要坏，其他人我就不讲了。上帝还爱你，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听到以后对你是什么样的震撼，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这么伟大的神，更何况这个神是全然圣洁的，他不能够允许有一点点罪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很抱歉呢，我虽然不认识在座的，不管你是信耶稣的还是暂时还没有信的朋友，原谅我，都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跟我一样都是罪人，罪人不是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变成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早晚有机会我们就可能当坏事，听明白吗？今天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基督徒要特别小心，为什么会干坏事？就是因为我们假设自己不会干。你错了，你要假设你会干，你要靠着神的恩典保守你不要干。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都爱，这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啊！各位，你们基督徒大概都有一些圣经背景，很可能你们都有一个概念，上帝啊，很讨厌人，因为人犯罪，因为人叛逆，因为人不听话，上帝的愤怒在人的身上。幸好有耶稣，耶稣去把上帝的怒气啊安抚了，上帝才没有消灭人类。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你的心中的背景大概都有这种观念？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爱的源头是神的自己，不只是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哦，这个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了。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一个神，这么聪明的一个神，这么有本领的一个神，如果他们不爱我们，如果这个神不爱我，他看我这里不顺眼那里不顺眼，修理我容易吗？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人跟他抬杠，哇，这个哪里有神？有上帝的话，叫他给我绿卡，给我绿卡我就信。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话叫他给我病治好，给我病治好了我就信了。你们见过这种人吗？我见多了。给我个女朋友，让我老婆会生孩子，随便。反正他就有一个要求，他就理直气壮的，要不然上帝不信，不要听他的。 我要你们想象看啊，我到佛罗里达去的时候，我很讨厌佛罗里达有一样东西叫做小红蚂蚁，有没有人在那边知道碰到过？哦，那个东西啊，小小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但那个东西啊，它咬你一口啊，会疼死你啊，而且会疼很久啊，很惨的。那我要你们想象，如果这个小红蚂蚁啊会讲话，而且我会听得懂它讲话，那它跟另外一个小红蚂蚁讲，什么是哪里有人，我就没见过人，有人叫他给我看看，有人叫他给我从天上掉食物来。另外一个小红蚂蚁说，你不要乱讲啊，真的是有人啊。然后他们呢，刚好我的手摆在那儿，两个蚂蚁从我的手上爬过去，他们也不知道是我的手，对吧？然后其中有一只小红蚂蚁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很好咬，啪，咬我一口。你想我的反应是什么？对吧？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你不要客气了，我们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伤我，你不想想你是谁呀？那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不是就是这么伤害的？如果上帝像我们一样斤斤计较，我们这些人在哪里啊？早都没有喽！咔咔咔，什么东西啊你？你还以为你很聪明啊？稀奇的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他爱我们。不但如此，他给真的爱，不是要，真的爱是给。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是疫情之前我们新址的一个堂。这个堂的特色呢，就是年轻人多，都是年轻人。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职堂。说直堂嘛，你家住那么近，都住那边了，你就不要回来这边了，你到那边去聚会。哦，不要。为什么？我的朋友都在这边。所以很难了，只有这些小年轻的最听话。说直堂，他们说好，他们就去了。那小年轻你知道很好玩的一点在哪里呢？这个小年轻啊，动不动会来电的，你知道吗？一会儿一个男生会看上一个女生，一会儿一个女生会看上一个男生。哦呦，他们这些事情多了。那我常常跟这些孩子们讲，我说一个男人告诉你他爱你，千万不要相信，不可能是真的，都是骗你的。那小女生，请问你们他们会相信我吗？他不信我的，叔叔你乱讲，他是真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对我好好，全是鬼扯。我说对你好什么？哦，又给我买这个，又给我买那个。我说这就叫好啊。我说他所有对你的讨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从你身上得什么，对不对？真的爱是不要什么东西的，不求回报的，就是给。给。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你什么光景，他都爱你。 神怎么表达他的爱呢？他给。他给什么呢？他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为什么要给独生的儿子。我简单讲几句话，希望你们听得懂。神要给，他给的不是一点小恩小惠，他必须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中文翻作独生子没有错，绝对没有错，英文翻作 only begotten son 也没有错，但是这两个翻译都跟原文的意思不吻合。原文的意思是独一 unique 独特的，耶稣基督是父神独特的那一个儿子。为什么他独特呢？因为父神所有其他的儿子都是受造的，都是 created， 听明白吗？耶稣基督不是 created， 他是 incarnate， 他是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他是这一位完全超越人类理智可以明白的方式成了一位完全的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啊，这是伟大到不能再伟大的事。换句话说，当神把耶稣基督这一个独特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严格的讲，神是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神不能够用他的自己来表达他的自己，他必须透过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代表他。听清楚，爱一个人就要给。给什么？给什么？我做婚姻辅导已经做了30多年，很多夫妻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一对父亲吵架，吵到要离婚。这个先生非常不理解，而且非常不服气。我明明就很爱他，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他，我觉得我对他好到不行了，他为什么对我不满意？这个太太就说，你怎么爱我？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你怎么表示你爱我？我给你这个，我给你那个，我给你房子是我给你买的，车子是我给你买的，什么都是我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给你的，还不够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妻子含着眼泪问一句话，但是你从来没有把你自己给过我，你的视野、你的教诲才是你生命的中心，我不是。各位，你可以给一个人所有的东西，但是一个人真的要你的爱，他要的是你自己。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神是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这对神来讲是一个太大的冒险。我们这些没心没肝的人，神用这么大的大爱奇异恩典 来爱我们，我们当作平常，我们不是那么在乎的。这一个恩典谁能够得到？神把他自己，你想清楚啊，神的自己是你的了，这个宇宙中还有什么不是你的？你不能够相信神要给你的恩典有多大，很多基督徒都是跟神要小恩小惠，但神给你的是他自己。但是谁可以得到呢？凡信他的。注意啊，凡信他的。他没有说凡搞懂的，没有。他也没有说凡想明白的，凡证明的，都没有。只有一种人可以得到上帝要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愿意相信的人。我们为什么会愿意相信呢？很多人跟我讲说啊、哦，听你们讲了一大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嗯，大概确实有上帝，看样子也只有耶稣是。那为什么要信呢？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礼物？我为什么要让他爱我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接受上帝的爱，那个人只有一个结局，不是将来的结局啊，现在就有只有一个结局，而且这个结局会存到永远，那就是你跟神讲我不要你，不信耶稣就是跟神讲我不要你，神尊重你啊，神说你不要我 OK， 我就让你的生命中没有我。你说哎呦，生命中没有神有什么不好呢？我没有神活到现在好得很。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的光景叫灭亡，叫灭亡。这个死啊，不是现在死啊，这个死是从灵里面死，死到魂里面，最后死到身体，彻头彻底的死。简单的讲，一个人没有神，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是坏人，你只是罪人，你可能是很好的人，但是因为你是罪人，那个结果是什么？罪恶就是带来死亡，你跟神的关系死了，没来往。罪恶就会让你跟你生命中所有你爱的、爱你的人一天一天的死亡，一天一天的断绝。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交朋友，对吧？人老了呢，越来越难。为什么很多老人非常宅，你知道吗？因为看谁都不顺眼嘛，所以他跟谁都不来往，最后老婆也不来往，儿女也不来往，媳妇不用谈，所有的老朋友老同学一个一个吵架，吵到最后通通断，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会去伤害每一个爱你的人，这叫死亡，而且这个伤害是存到永远。因为将来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尊重你的选择，让你去一个没有他的地方，那叫地狱。没有他的地方是单身房，听清楚，你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见面的，你是永恒孤独中忏悔，这叫灭亡。神不喜欢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结局， 所以神说他把他自己给了你。那你相信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不致灭亡，他说反得永生。什么叫永生？很多人以为不死就是永生，很抱歉，让我告诉你，在地狱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是死的，都是活的。死了就好了，活着才痛苦啊！而且死了，死不了才痛苦啊！永生不是不死，永生是活出来属天的生命，像神儿子耶稣一样的生命，是那个满了爱，满了温柔，是那一个世人心中所向往却做不到的那个生命。所以神给人的好消息是什么？神爱你，为了表示他的爱你，他要把他自己给你，你只要相信他，你所有的麻烦都成为他的麻烦。他要赦免你的罪，并且给你一个新生命，让你的人生改变了，你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谁可以得到？愿意信的人。得到有什么好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节圣经多简单，但是多宝贵，有多丰富。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圣经说的话是真的，这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晓的神，他向你宣告他爱你，并且他要救你，他要赦免你过去做的所有的错事，他要给你一个新生命，让你人生翻转过来，你可以活得像一个人，你可以有能力不做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事，也有能力去做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事。他把他自己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要给你，你愿意接受的话，这就叫相信。相信不是搞明白，相信是说你要给我这个礼物，我愿意接受，这叫相信。我很好奇，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礼物？如果有，请你举手。网上如果有，请打一个英文字母。有没有？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得到神这么好的礼物？神如此宝贵的爱，你愿意的话，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我再讲一遍，神不但是要赦免你的罪，神是要给你一个新生命，让你可以像他一样的去爱，让你有能力胜过罪恶，去做你该做的事，也不做你不该做的事，不要再伤害那些爱你的人。愿意得到这么好的礼物的人，请把手举一下。网上的也好，我们现场的也好，有没有人要得这个好福气的？你告诉耶稣，你说耶稣我要，你就把手举起来。有没有？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人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吗？我再说，不是要搞明白，是要得 神所应许给你的爱。还有一位吗？对着愿意得到这样的福气的人，我们预备了两本书要帮助你。第一本书叫做《认识真理》，这一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玉兰张博士，他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我猜我们中间对德国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德国除了啤酒跟面包以外真没有好吃的东西，连最有名的猪脚都难吃到够，所以他到德国很痛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地方有中国菜可以吃，他就去了。他去到那些年轻人中间，跟他们唱歌他很开心，跟他们吃中国菜他更开心，但是问题是他们要查圣经他就不太开心了，因为他觉得我是知识分子，怎么相信这些玩意儿？他跟他自己说，我想吃他们的菜，我不想信他们的耶稣，所以我每个礼拜会来吃他们的菜，然后我说服他们，叫他们不要信，拯救他们脱离迷信。所以他每个礼拜都去，七年以后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把他这七年的心路历程，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冲破很多的难关，整理出来，他写了这本《认识真理》。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神？你们开口也是上帝，闭口也是神，有没有啊？有什么证据让我相信有？第二部分，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基督徒所有的信仰，不是根据感觉，不是根据遗传，是根据圣经。那这本书靠不靠谱？从考古的证据，从很多其他的证据，他带我们来看，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更有意思，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2000年前的这个犹太人，他说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我们就相信吗？有什么证据支持他说他是的？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这本书一定会给你的信仰带来非常好的根基。第二本书是广州的王国显弟兄他写的，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简单的讲，就是告诉你不要相信信了耶稣以后天上会掉馅饼，该念书还得好好念，该干活也得好好干，但是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更多的认识这一位主？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信仰落实在你的生活里，让你一天天长大？凡是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朋友，请你联络这个教会的同工，告诉他们 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我愿意信，请你把那两本书送给我，教会的同工就会把书送给你。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以相聚在这里分享你的话。我们相信你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你的话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祝福。求主恩待每一个，无论是线上的，无论是现场的，都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属天的祝福。如果我们中间不管刚才有没有举手，神的话感动他，吸引他，他愿意得到这个上好福气的，就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所有的罪恶。也求天父，你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不只是说愿意信你，而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借着圣灵，他们可以经历到他们所信的果然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下来。但愿属天的平安喜乐保守每一个人前面的脚步。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清楚的福音，也是为每一位如果今天愿意信主，或者是已经信主多年，我们都能够再次的领受神他自己的爱，借着我们的信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要唱的是434首，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是刚刚是不是有人信主，我又拿这两本书来，你们可以拿回去。434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 我们可不可以起立，我们请两位弟兄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啊，亲爱的，我们感谢，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真是不配的，但是我们本来是活在罪中，你却借着主你自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在你的宝座前来聆听主你自己所说的，那是真实的，那是确实的，因为我们得着了，我们经历了，我们真知道这位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不单是与我们同行，也在我们的各样的难处中来带领我们。主啊，这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让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我们满心的喜乐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自己来建立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也拯救那些愿意寻求你的人。我们为这事向主献上感谢，愿荣耀颂赞全民感谢的归于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敬拜你，所有的恩典，你居然爱我，爱我们的罪人，不配的罪人，我真是呀，真是居然把你的独生的爱子这样的赐给我，我们敬拜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实在为你这清楚的话语，我这些这样的救恩，我你把你自己真是显借着你的话，借着这些许许多多我们生活中的例子，要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你，我们实在把你的话恭敬交在你的恩手里，
是
吧？让你真是你尽信的，我们也是。哇，不断在你的里面，我们的领受，我们经历你自己的爱。我们特别把信你的、相信你、接受你的，弟兄也交在你的恩手里。哇，你得着他，你就让他真实的来跟随，哇，来得着你那永远的生命。哇，让他的生命在他里面能够扎根。哇，我们仰望你，我们继续把明天。后天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和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里，我要谢谢你派遣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我求你就在明天后天继续来对你的教会来说话，我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得到介绍，得到恢复，荣耀圣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
好嘞，感谢主。
我们请坐。我把明天后天的我们聚会的时间跟内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可不可以弄下一张 slide。 这是今天的第一堂主要是福音信息，然后明天下午有两堂，那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主题就是看啊你们的神，从以赛亚书第40章出来，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一个简单的就是晚餐，你可以把你的就是晚餐带回去或者是在这边吃都可以。然后主日我们早上也有两堂，就是一共有四堂的时间，我们来学习看啊我们的神。那中餐我们在这边也有，主日的时候聚完会我们在这边有中餐，这是好久我们都没有在这边一起吃中餐，所以就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次特别的聚会再次的恢复我们在这边的崇拜，在这边的聚餐刚刚如果愿意接受主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就是刘志雄长老又送你书，或者是会后你可以走到前面。 或者是一起祷告，他会把这两本书给你，这两本书是很好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哦，我们亲爱的武雷弟兄今天应该是他在这边领会，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医院里面，但是他也换到普通的病房，今天也可以开始自己吃饭，所以感谢主啊，就是慢慢的恢复，求主让他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继续的服侍，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敬拜。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回去休息吧，9:15了。